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时间也到了，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马太福音的主日学。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让我们来思考你出生的意义。主啊，能更是来思考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尤其是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我们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心里赐下更多的亮光，让你的话就成为我们认识你的途径，更是让你的话成为我们因着信心，通过信心让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样的一个途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敬拜开始感谢 Peter 弟兄的分享。他说他看到这个从三个博士到几个博士，他说他觉得有收获，我还挺觉得安慰的。其实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小事，可能也是一个小事，但是有时候反映了我们对圣经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愿意更多的按照这个真理，或者说是按照真实或者真相去认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在圣经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是即使是小的地方，其实也是不要忽略。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圣诞的这个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本身所记载的去认识它，这个就是说是很有意义的。昨天在圣诞敬拜之中那个圣诞的一个短片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让我有一种很就像是很真实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在这个圣诞开始的，就是那个耶稣生下来的时候是个 baby 对吧，那是个小孩婴孩，然后当那个几个博士来访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就长大了。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所学到的，就是说如果你按照马太福音的话，确实那时候的耶稣已经不是躺在马槽中的婴孩，而是一个至少是快到两岁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所以在圣经中原文里面他也用了两个词，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用了一个 baby， 就是一个婴孩，然后到后来呢他就是换成了一个叫小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就是说我觉得那个短片呢他很在这个细节方面他也非常的注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好莱坞拍电影他们就愿意更加的戏剧化，而不是去忠于事实或者是忠于圣经所记载的真理。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小的方面，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方面注意的话呢，其实是会有帮助的。因为当我们如果去更改圣经中的一点点的小的地方呢，也许刚开始是无关紧要的，但可能你慢慢的就会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就会慢慢的就会变样。比如说像小孩子当他们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这个所看见的到底是跟圣经相符的还是不相符的，然后他就是当他去看见这个短片的时候，如果这个短片已经做了一些个变动，他就认为这两件事情，比如说博士们的来访跟圣经出生跟那个耶稣的出生就是在一个晚上，那他们就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我只是说这些个是小地方是小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圣经的细节的方面如果有注意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帮助的。好的，好其实还有一点昨天就是那个圣诞敬拜之中还有那些幼子开始讲的一句话 哎，我觉得感触很多。他说他们等了好几个世纪，说 ages of waiting， 等了好几个世纪来的弥赛亚。当弥赛亚真的来的时候呢，哎，这个就是说犹太人却没有准备好。这个你想起来是非常的，其实是悲哀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因为是在学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给我们的一个叙述的这样的一个方流动，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因为马太福音是给犹太人读的，所以他就告诉这个他的读者，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准备好，所以当只有这个外邦人的博士才能寻求他，然后他们本国的人倒是一点也不感兴趣，就像是约翰福音所讲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他，所以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这个跟路加福音很不一样，路加福音是一个很高兴的故事，路加福音有这个天使报喜讯，然后有这个就是天使唱歌，然后他们去看，哦，婴孩躺在马槽里，就是平安夜。因为路加福音是给外邦人读的，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诞生对外邦人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犹太人，因为他们不接待他，所以反倒成为一个好像是很悲哀的故事。所以他会记载那些个最后希律王去追杀耶稣和他们就是耶稣，然后呢把两岁以下的小孩子在那个地方都杀掉了，就是说都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哈。就是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路加马太福音在这里他已经设定了这样的一个基调，就是说这位王来的时候他们不接待他，这是他的基调。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准备来学习这个第三课，那就是耶稣受试探如果可能的话呢，我可能会讲一些个八福的概论，就是大概的这个不过我不知道哈，我希望这个时间能赶上，但是有可能赶不上，所以这个内容呢大概是在第四章，从第四章开始，如果可能的话五章的头十节，这个是我的计划。哦，我怎么给关掉了？谢谢。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这个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一个就怎么讲呢，好像是一个耶稣的属灵高峰。因为第三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耶稣受洗，当他在约旦河里面从水里出来的时候，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到他的身上，然后他就被圣灵充满，这好像是一个属灵的高峰。然后就紧接着这个就是说是在圣灵降临到他身上以后，然后就是第四章，然后这里呢就是这个第一句，我们就看到说当时耶稣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句话呢就是说是很重要哈，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是耶稣受试探是由圣灵的引导的，不是说他受试探不是被动的，他突然有一天魔鬼就来试探他，好像是神的工作或者说神的旨意或者说神的心意是带领他，然后最后魔鬼来试探他，有点好像是主动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哈。就是你会看见就是这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就是我们说当我们说耶稣是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王他要成为我们的替代，所以他先要成为人，那么成为人的时候这里就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能不能战胜魔鬼战胜撒旦。因为我们如果要是想起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当神从泥土中造亚当，然后吹一口气 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然后下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亚当在伊甸园受试探，就是包括亚当和夏娃啦，就是他们两个人啦。但是说我们说圣经都是说因为是男的是头，所以就像一个人一样哈。当他们在伊甸园受试探的时候，最后失败了，然后将所有的人他的后代，或者说我们人类，就进入了这个最终。所以亚当是头一个人，那么最后神有第二个人，那就是基督，就是说末后的亚当他称为是。那么这时候他有一个问题，如果他要是想要代表我们，作为我们的代表的话，他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战胜胜过撒旦的这个试探，或者撒旦的诱惑？因为头一个人已经失败了，那么他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到的。而且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是他是被圣灵带领去经受这个试探。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看到，就是说是这个另一个这个词哈，叫做旷野。旷野这个就是说是词呢，其实它旷野在这个圣经之中，如果我们想起来在旧约之中或者是在新约里面，这个旷野所代表的一直是一个对人的这样的一个试炼，有时候是试探，或者也可以说是试炼。其实也是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人，就是说他的一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大家都也许还记得，就是说是摩西他有40年旷野的这个牧羊的经历。然后你要去看这个保罗，他也有10好几年在这个亚拉伯的旷野的经历，他在他出来服事之前。所以旷野这个就是说是有人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就是说是基督徒成长的一个阶段。如果你去读这个就是说圣徒的传记的话，好多人都会记载过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个旷野的阶段，就是说好像看起来就是说是一个黑暗的阶段。你经常会读到的，他说这段时期好像神都离开了他，就是说祷告也没有反应，然后好像跟神的关系也比较远。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说怎么他最后走出这个旷野，这个就是说是在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就是说是对于耶稣来讲，如果他作为一个人他怎么样走出这个旷野，那么对我们，如果要是我们以后也有类似的经历的话，在我们的属灵经历中的话，那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旷野。好的，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就是第一个试探。第一个试探呢，就是说是这里就讲到他进食40昼夜，然后后来就饿了，然后那试探人的就是魔鬼，然后就来对他说，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说是第一个试探之前呢，我不知道大家读没读过我在第一课的时候放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感谢杨宇，就是说对那个问题有回应哈。我那时候我的那个问题是，当耶稣受这个试探的时候呢，他是用什么样的身份？我们说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当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用的到底是他人的身份，还是神的身份，或者是说两种身份都用了？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我这里的就是说结论是什么呢？我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他用的是人的身份，跟杨宇弟兄分享的一样。为什么呢？首先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耶稣他用的是神的身份来这里受圣探的话， 其实这是完全是荒谬的，因为神是不受试探的。而且呢，如果你要是说魔鬼他根本不配，他没有能力去挑战神，他根本不配去试探神。所以就是说，是如果说耶稣在这里是受试探的话，那他肯定是用了人的身份。而且就像我刚开始提到的，就是说耶稣之所以受试探，那这个里面很强的一个目的，就是因着第一个那个首先的那个亚当失败了，那么这个末后的亚当他能不能在这个试探中得胜，是这个问题。所以他要用人的身份，或者说是用人的能力去做的话，他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他必须是完全的用他人的身份去经历，去经过这个试探。那么这里面就一个问题就来了，这里讲到他禁食40昼夜，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禁食40昼夜人还能活着吗？这个就是说是那你怎么讲，就是怎么解释，就是说如果是说他用人的身份的话，他禁食40昼夜他还能不能活下来？所以这个其实我还专门去查过一个资料哈，就是在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他专门有过一个报告，他这里面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survival time without food and drink。 他这里面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结论他的这个报告呢，他是综合了很多的数据，而且是有许多是在这个被关押的人监狱里，他们比如说他们用这个就是说是hunger strike， 用这个饥饿的这种绝食的方法来抗议的时候所能够得到的就是数据。所以这里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人不吃不喝有可能，就是这跟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有关系的哈，可以活到8天到21天不吃不喝，这个是这样的条件下。但是如果你不吃但是喝水的话呢，他说最长有可能存活2个月60天。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说，如果说耶稣禁食40昼夜完全按他用人来承担的话，他是可能的。而且在这里呢，就是说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说他禁食40昼夜哈，他并没有讲他没有喝水。在这个圣经的时候哈，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着另外一次的场合，就是摩西领受律法的时候，他在那个就是西乃山上，他也有40昼夜，也没有吃饭哈，而且他那里是讲到他也不吃饭也不喝水，他专门写了的。所以摩西在那一个40天的话，他确实是有神的那个能力护庇他，那他就不是用他人的这个靠人的体力在那里去听接受律法。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大家还记得摩西出来的时候脸上都发光嘛，就是说是很特别的场合。所以那里他确实是这样的提到了，他说也不吃饭也不喝水有40天40昼夜。然后在路加福音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就是说路加福音他是讲到什么呢，路加福音也同样记载这个，就是说是耶稣受试探的事情。他说在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他没有说不喝水对吧，所以他是说没有吃什么。而且这个禁食就是说好像似乎是就是说它是一种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就是说是，所以这个我们不是说特别清楚，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至少知道人禁食40昼夜还是可以存活的，就是说如果他喝水的话。那么就是说这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结论说他用人的身份去经历这个试探并不矛盾，我这里只想指出这一点来。好， 那我们看这个就是说是在第一个试探之中哈，第一个试探之中讲到耶稣，然后他就饿了。在这个就是说是对人身体的这个研究之中，就是说不吃饭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之中，他有一个结果，他说进食时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描述，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如果你不吃八到十个小时不吃的话，你的血糖会用尽，这时候呢人就会开始用这个肝脏的糖原，然后24小时之后呢，这个肝脏的糖原用尽，然后身体没有再储备的能量，然后就会开始分解这个肌肉蛋白，就是说把肌肉蛋白变成能量。然后在这个一般来讲呢，是说进食3到4天以后，饥饿感会消失，这时候就是说你不感觉到饿了。而当这个肌肉蛋白快用完的时候，就是说当你人的这个肌肉，你看到最后就是说饥饿的人到最后就像皮包骨一样嘛，就是说他就没有肌肉了，肌肉都已经分解掉了，就用掉了。所以在这个肌肉蛋白快用完的时候，也就是说从20天到40天的这样的范围之内呢，这是人是最最感到饥饿的。他说这时候的饥饿感会非常的强烈，而且这种饥饿就像一种强烈的疼痛一样，就是说会吸引你所有的注意。那时候人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思想啊，就想到要吃东西，所以就是说是这是人最最软弱的时候，最 weak 的时候，在就是在你这个不吃饭20天到40天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耶稣进食是。耶稣进食这个40昼夜的时候呢，就讲到就是说他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耶稣最 weak 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撒旦的提议是什么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我的问题是，撒旦的这一个提议有什么害处，或者说有什么杀伤力？这有什么问题吗？好像看起来人畜无害嘛，就是说你饿了，然后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而且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做，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这有什么问题吗？哎，这里边我们就需要看一个什么呢？就需要看的这个就是说是撒旦的这个他的这个说法。他这里讲到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一句话呢，这个是就是说原文之中哈，他用的是直说语气。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陈述事实，他没有用一个假设的语气，就是说如果假设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当然我们这里就是说要读的时候我们要分清楚一下，当撒旦这样讲，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的话，其实他要用这种直说语气讲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他所表明的是，他并没有说假设你是神的儿子，他只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或者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就是他已经承认了他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那么你既然是神的儿子的话，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呢？所以这个是撒旦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切入点。其实你如果我们去回想在伊甸园中撒旦对这个夏娃的这个试探，哎，你发现这两者之间好像是就是跟耶稣的试探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些个类似之处。首先都从食物开始嘛，那里也是吃东西，那个果子，哎，你吃吧，就是都从食物开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然后它是什么呢？当如果我们回想，就是说是撒旦对这个夏娃的诱惑之中，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就本来就是说撒旦就是说，哎，是不是你所有世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然后夏娃就说不是的，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子当中的一棵树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那是夏娃的说法。然后撒旦紧接着他就怎么说呢？ 他说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夏娃也提到，就是说你们吃的那天会死嘛，对吧？然后撒旦的就是说法什么？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去翻译一下的话，哈，所以撒旦是很高超的一个撒谎家哈，他会把这个就是说事实跟这个虚假的东西混在一起，让你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而且让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撒旦的一个就是说他的一个point， 或者说他的这个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哎，这位神他根本不关心你的好处，他只是心胸狭窄，他不想让你吃，是因为他不想让你能够分别善恶，像神一样。所以撒旦要最后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位神不是一个很好的，他并不是考虑到你的这个就是说是好处，他没有考虑你的好处，所以你呢就应该怎么样呢？你就应该把这个事情自己来做，所以你就吃，然后你就能分别善恶，然后你就眼睛明亮，然后你就像神一样。所以那个是撒旦的提议。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是对于耶稣的这个提议呢，其实也是类似的，也是类似的。他的意思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哎，现在你到了这样的一个处境，你非常的饥饿，你不要去管神的本意是什么，你自己就是说开始行动。所以你是有这个能力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的，那你为什么不就自己做呢？这个其实跟对夏娃的这个诱惑是类似的，就是让耶稣脱出神之外自己来做决定，就是说在神之外，对于夏娃的话呢，是在神之外你自己来分别善恶，你自己来决定怎么去做。那么对于耶稣来讲呢，就是说也是一样，你自己来决定。在这样的场合之中，你有这个能力，既然神不照顾你，神没有给你提供食物，那你自己做吧。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那么其实就是说这其实就是一个罪。我们说如果说亚当或者说是夏娃人所犯的第一个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脱出神的标准之外，想要自己来分别善恶，他不是以神所认为的善为善，不是以神所认为的恶为恶，而是要自己来分别善恶。这个是第一个罪，那是第一个的罪。那么在这里的话，当耶稣来脱离神的这个旨意之外，自己来做决定的时候，那么这也是一个罪。那么这个其实也就是罪的中间的一个含义，那就是当我们脱出神的旨意，脱出神的标准之外，我们自己来做决定。那么这个有时候呢，就是说因为它是这样的，有时候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微妙，以致我们都不觉得这是一个罪了。就是说我们不是常常的信靠神，就是我们不是常常按照神的要求来做，所以我们都不觉得这是一个罪。但是呢，对于神的儿子，对于一个完全无罪的耶稣来讲，那么他只要这样做了，那他就犯罪了。所以这个也就是撒旦就是说这一个试探之中所就是说很邪恶的地方，或者说很阴险的地方。因为无罪的耶稣他只要犯了一个罪，那么他的这个就是说无罪就不存在了，那么他也就没有办法成为人的代表。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这没有什么嘛，就是说我饿了，我当然需要吃了。但对于耶稣来讲，因为这个是神带领他来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那么他必须完全依靠神的供应。这个也就是第一个试探之中就是说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说撒旦的这个提议为什么很危险，为什么很危险。好，谢谢。 好的，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下面这个耶稣的怎么回应，怎么回应这个就是说是撒旦的这个试探。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那么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这时候他用的是神的话，这个我们都知道哈。耶稣回应撒旦的试探用的是神的话。老实讲，耶稣这时候他从体力上来讲可能他什么都不行，就是说你想人要禁食40天的话，那可能体力上他已经毫无能力了，但他有的是什么呢？他有的就是神的话，他有神的话。所以这个也就提醒我们哈，就是说我们平时在读经的时候，可以说也是一个预备的过程。就是说如果我根本不知道神的话的话，我就根本没有办法用。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还顺利的时候，我们还健康的时候，我们要多学神的话哈。等到比如说也到这个旷野的阶段，那我们呢平时的预备就可以开始起作用了。那么耶稣他就是用神的话，然后用神的话呢，他用的是什么话呢？用的是这一个就是生命记中8章3节所说的，就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说的一句话。这是耶稣所引用的这句话的来历，就是这里所说的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句话。那么现在我问你哈，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你同意这句话吗？就是说哎，你觉得这句话是不是你真的相信这句话？哎，那我们这里呢就要去定义一下哈，这个人活着到底是什么个定义，什么样的人算是活着的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人是有两部分的，或者说三部分，有人就看你是二元论三元论哈，就是说身体，然后就是说灵魂，或者是灵和魂，有人会这样分。我们现在先不管，我们说人就现在就往两分，有身体跟灵魂。那么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这个没有问题对吧？所以就是说人活着需要食物，所以耶稣讲，所以这句也就是经上记得说，圣经的话也是说，我们得不是单靠食物，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靠食物，但是呢不是单靠食物。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活着的另外的一个定义，就是说哎，我们的灵魂。那我们的灵魂什么是活着呢？那我们的灵魂活着的时候，那么只有是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活着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着才是真的活着。你知道在这个亚当他受试探，然后他犯罪，然后神说你吃的当日园中的那棵树上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当日你必死。那么我们知道亚当吃了，然后他的肉体还活了900多年，但是呢他在那时候在神面前就像是死了一样，所以他那时候他不能被称为是活着的人，他其实是死了。所以这个就是人活着的定义。那人活着就是说是在神面前你的灵魂还活着。那么这个就是耶稣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人活着的话，那我们必须是我们的灵在神的面前还是活的。圣经有一句话也是福音书中讲到，他说这个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当我们如果称神是我们的神的话， 那其实就表明我们是一个活的人。那么所以说活着的人，那么是在神面前活着的。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那么这个话最后就是我们通过信心，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生命，这样的活着。这个是后话哈。那么这里就是说是看见耶稣在这里所做的，那么他就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能够胜过魔鬼的一个就是说是他的方法，或者说他的方法胜过试探他的方法。这个是第一个试探。那我们下面呢就看这个第二个试探。在第二个试探里面呢，就是魔鬼就带着他进入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然后也是同样的说法，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像前面一节我所解释的一样这个也是，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么你就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就是说是第二个试探。那么这个试探呢，其实有许多这个解经的解经书可能有不同的解释的方法。就是有的人会把这一节这第二个试探呢，比如说他在这个站在殿顶上，会把这个做很多的文章，就是说所以他就是按照那个就是说是说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人的骄傲。所以有的人会去这样解，他说让耶稣站在殿顶上，所以他跳下来很多人看见，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很满足耶稣的骄傲。我觉得这样解呢就是说有点远，所以我们还是直接的就是说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而且是跟第一个试探跟它连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魔鬼也是一个就是说所以说魔鬼很狡猾，所以我们不要轻看魔鬼。就是说我们人如果你单靠自己的力量，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就是说真的是这样。所以他在这里魔鬼用的是一个，如果你要从上下文看的话，他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他是说好的 OK， 既然你是一个用圣经的人，那么我就用圣经来试探你。既然就是说他不能从这个身体的需要上来摧毁耶稣，那么他就是用这个神学上来摧毁他，或者说从这个信心上来摧毁他。那么好，既然刚才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然后呢我用了这个圣经的话，那么撒旦呢他就用了这个，所以他说 OK， 既然你用圣经，那么我也就用圣经。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他的错误，他用的圣经，我们先看他用的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哈。他用的圣经呢是在这个诗篇91篇9到12节。九到十二节呢讲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然后呢因为他要他说你已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祸也不临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一切的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撒旦所应用的经文。这个红字呢是我标出来的撒旦用的，然后呢这里中间有一行的这个黑字呢是撒旦没有用的。所以有人会问了哈，所以当撒旦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他犯了什么错误？他是犯了引用的错误，还是犯了运用的错误？就是说因为他没有把中间的这一句放出来，他确实有引用的错误。就是说如果当我们读这一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神在这个诗篇之中应许对人的保护的时候， 他确实有这样一句，他是说在你所行的一切的路上，所以当你行在神的路上的时候，神确实也是有他的保护。就比如说我们想起来使徒保罗，他会讲到他的一些经历，他传承了一天一晚上在水里没有吃的跟野兽搏斗。使徒保罗是行在神的路上，但是他说他从所有的这些个祸患之中他也出来了，因为神保护了他，确实是。所以当你行在神的道路之上的话，神的保护必定在。但是在这里呢，其实耶稣并没有指出撒旦引用的错误。如果要是耶稣认为撒旦是引用圣经引用错了的话，那他可能就会这样回答，他说撒旦你不要乱用圣经你怎么能漏掉这一句呢？没有，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其实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你的建议之中，或者说你引用这个圣经这个方法之中有一个更大的错误，那就是什么呢？是试探神。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是耶稣的回答是怎么讲，他就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神你的主。那么这个又字很重要哈，就是说哎，我们有一个圣经地方讲到是这样，有另外一个圣经讲到的是这样，所以当你要应用圣经的时候，你不能只单挑这一节，有时候你需要把另外一节也放出来，也引用出来，或者说运用出来，然后把他们两者之间放在一起，这才是正确的应用的方法。那么撒旦所犯的这个错误，或者说他的这个试探之中，他就有意的把这个就是说是混淆起来。而且这中间呢，就是说他要所要达到的目的呢，是要让耶稣试探神。那么这个试探神到底是什么意思？试探神就是说我们刚再回到一下哈，就是说耶稣所运用的圣经是引用了生命记6:16，他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的试探他。在诗篇的95:8-9也有类似的话，他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马撒，那时候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这是耶稣所引用的圣经。那么这里所讲到的就是说不可试探神。那么我们也应该去了解不可试探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或者说试探神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就根据这个就是说生命记所记载的，就是说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么这个试探神这个历史呢，就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17:1-7，这里面就是当他们走到这个走到这个旷野，在利非丁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水喝，然后呢他们就说是以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然后这个呢，在第7节，就是在这一段的最后，就讲到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如果你要去看这一段的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那试探神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试探神其实是就是说他去要求，去命令神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像他们以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这是一个命令。然后呢还说耶和华在不在我们中间，他说如果耶和华在我们中间的话，耶和华就得给我们水喝。这个是试探神的这个一个背景。所以当我们说不可试探神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人，我们不应该去要求，去命令， 神做一些事情，这个实际是试探神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表现。那么这里，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你要去比较跟第一个试探的话，其实发现两者之间都是有共同之处。那么第一个的试探是说，撒旦是说，哎，你不要管神怎么样，你现在有这个需要，你自己满足自己。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是神有这个话，所以神就必须得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有这个权利去要求神，去命令神做这件事情，因为神说了这句话。所以这里面呢，就像我前面讲到的，这个又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圣经放在一起，而不是单单只挑一处。那么当这里讲到就是说神说我必定保护你的时候，那么神有他的这个就是说是他的心意，他的计划，那么神是有他的主权来做，而不是我们把神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告诉神不得不做。那么如果我举一个例讲，就是说是在这个旧约之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撒母耳的时代，或者说是祭司大祭司以利的时代，他们那时候远离神，然后呢打仗也打不过非利士人，那么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呢？我们把那个约柜抬到战场上，那意思是什么呢？我约柜都来了，神你必须得让我赢，就是这就是试探神，就是说神你必须得做这件事情了，而不是他们就是说自己反省为什么我们会打败，因为什么没有神的同在，而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所以最后神是用什么方法？神就是说没关系，约柜也可以被他们抢去， It's OK， 就是说这个就是神给他们的回答，就是说你想去用这种方法强迫神要做，但神就是不做，这个就是试探神。那么就是说是有时候哈，那我们说有时候我们得到神的话，然后我们把神的话来运用，这个其实是一个信心的标志。那么这个信心，运用信心跟试探神这两者之间，老实讲有时候不容易区分的，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会很近，尤其是对一些个就是说弟兄姐妹对神的话非常看重的，那你怎么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呢？我记得曾经我在的一个就是当我信主的那时候，初期的时候，在的一个教会，我听过一个女士做的一个见证，她就是讲到她丈夫得了癌症，然后她说她怎么祷告，她是想做见证，但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她说她怎么祷告，她说神啊，如果这不是你的旨意，她说要请你医治我的丈夫，她说如果这不是你的旨意的话，改变你的旨意。听起来好像也是很属灵哈，就是说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其中有问题，因为他是在把自己的心意强加给神，这个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试探神。那么那怎么叫有信心呢？有信心其实是都是从神的话来，而且是一种愿意顺服神的这个就是说主权的。我记得我从前也给大家分享过戴德森的例子。戴德森就是说他在中国那个服侍的时候，他有一段时期也是非常的艰难，他太太去世了，然后他一个女儿也去世了，然后他有一天晚上他就写下来，他说神啊，他说喝了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这样应许喝了这水的永远不渴，他说我现在我觉得非常的渴，神啊，求你让我不要再渴。哎，这个就是信心，因为神有这样的话，而且他也愿意顺服在神之下，等待着神来做工，这是信心。所以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就是说试探神跟有信心之间有些时候距离相当的短，你可能走过了，你可能就变成试探神。所以这个是需要，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引导，就是说是 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这个第二个试探跟第一个试探是类似，就是说你脱离神第一个试探你脱离神自己做主，第二个试探你强迫神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你神有这样的话，你说过这样的话。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在第二个试探之中，就是说是撒旦之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试探耶稣。好，那我们就再来看第三个试探哈。第三个试探其实我觉得好像第三个试探呢，就是说是他讲到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就是说所以我们不知道当初的这个情形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就是说在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有一个说法，保罗曾经说过，就是说他说他遇见神迹的时候，他说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我不知道哈，就是说当耶稣受这个试探的时候是在身内还是身外，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就是说好像是耶稣就可不是这个魔鬼可以随便带耶稣上一座山或者什么的站到殿顶上，这是一个用身内还是身外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哈，是不是真的可以，因为这里如果你要去硬抠这个文字的话，你说世界最高的山是哪里，那是珠穆朗玛峰，是不是那个魔鬼就带耶稣到珠穆朗玛峰，可能不是这样哈，但是呢就是说 somehow 这个魔鬼他给耶稣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这世上的万国以万国的荣华，然后他把这个世上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可能都不一定是当时的，有可能将来的这个国的世界的这种荣耀可能都指给他看，然后他就对他说，你若俯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那么当撒旦这样讲的时候，那么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撒旦对这个世界他有这样的权柄吗？他可以随便把这些个给人吗？就是说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圣经是告诉我们哈，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恶者就是撒旦对吧，然后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过好几次，他是说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那就是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就是好像看起来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但其实世界并不属于他，他并不拥有，撒旦只是暂时占据这个世界，他这个世界可以想到也可以用一个方法，用一个词来讲，就好像这个世界被他偷来了，然后撒旦统治这个世界的方法或者是途径是什么呢，是通过人的罪，所以他通过人的罪能够控制人，所以就好像这个世界是他的，但其实这个世界最终的主权不在他而是在神，所以在这里你不能因着这一句话说，就是说是撒旦说我可以把这个世界给你，你就认为撒旦是对这个世界的主权拥有主权，没有，只不过他自己那么认为而已，所以他这里对耶稣所提出来的一个 offer 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如果你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个世界给你，那么这个就是说背景应该是，如果我们如果还是回到这个耶稣是王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那么撒旦的这个他的这个 offer 是他的诱惑力或者说他的这个杀伤力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是生来做犹太人王的，那么我现在呢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捷径，如果你拜我的话我立即就让你实现你这个做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是撒旦的，就是说他的这个诱惑或者说撒旦试探的这个杀伤力，但是这一点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其实是撒旦，就是说因为他前面两个的试探已经失败了，他这个只是最后一个尝试，绝望的尝试了，在这个不知道如果有看橄榄球的人可能知道， 橄榄球中有一个说法叫 Hail Mary，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的那个你离那个得分还很远的地方呢，你就最后一秒钟把那个球扔出去，看看能不能得分，得分你就赢，不得分就输，这叫 Hail Mary。 所以这个就是撒旦的 Hail Mary， 就是说最后试一下。那你看到就是说耶稣已经讲到就是说撒旦退去吧，所以这时候耶稣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是用得胜者的这样的权柄来告诉他，命令撒旦你退去吧。后面才说哎，当拜你的主，单单要是服侍他，就是再一次引用圣经的话。但是在这之前已经告诉撒旦，命令撒旦你退去吧，就是说你已经输了。所以在最后就是说是这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个试探哈。那么当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在这里就是看到最后一节哈，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哎，这时候你就看见神的供应来了。我们说为什么这时候需要天使来侍候他？这时候就是说是神神带领耶稣，或者是圣灵带领他进入这个试探，那么神也会负责。所以最后当他得胜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神的供应就来了，这就是说有天使来侍候他。可能这时候这个天使就包括给耶稣提供食物，就是说是因为他是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以人的身份来经历这一切，所以最后当他完全信靠神的时候，他一个得胜者走出来的时候，哎，神的这个看护，神的这个帮助就全来了，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用自己的手段来成就你自己的需要。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你就会看见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这一些，就是说是当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会说哎，这个神根本不爱你了，这个神根本不管你了，所以你要在那里，你要用神的话抵挡，你坚持下去的时候，那么最后你终会会看到最后哎，这个天使就来服侍你了。就像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天使都是服役的灵，都是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来服侍的。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这一个受试探的这个记载。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是说从这个耶稣经历这个试探胜过撒旦，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么你要去胜过撒旦的话，你必须得有圣灵的帮助。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灵降临到耶稣身上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始做别的事情，然后就让他来一个经历这个试探。然后耶稣也是作为我们人的一个代表在这里经历试探，所以当耶稣胜过了魔鬼的时候，然后当我们在与耶稣联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像是圣经的原则是耶稣所成就的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用。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神的丰富都在耶稣里面，就是说他所成就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用。就像是有时候圣经会用一个比喻说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当一个妻子嫁给这个丈夫的时候，丈夫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妻子的。那么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也是类似的，所以当我们跟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他所成就的工作就成了我们的工作。所以他是胜过魔鬼，胜过撒旦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有那样的能力对撒旦说，撒旦你退去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些人会用这样的祷告， 他说撒旦你退去吧，因为他是用基督得胜的权柄，基督已经胜过了撒旦。所以这一些个就是说是对我们的帮助，而且就是说是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熟悉圣经，所以到时候我们才有武器可以用，就是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我们今天学这个就是第四章耶稣受试探的这样的一个经文之中，我们其实是可以得到相当多的就是说启示，或者说也可以对于我们今后的这个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也会有相当大的帮助，如果我们去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的时间可能也不多了，我就想比较快的把这个第四章呢后面的这几个内容，后面呢就讲到就是说是就像我刚才提的哈，耶稣得圣灵，耶稣受试探，然后呢胜过魔鬼，然后这时候呢才开始他真正的事工，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这个圣工。但是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的是，就是说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从四章十二节一直到最后的内容哈，这中间其实是过了从他受洗到他开始这个这里记载的事工的话，这已经是一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中间呢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呢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它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约翰福音。所以就是说是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记住，就是这里面耶稣已经是在这个就是犹大地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加利利地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像迦拿的婚宴，跟尼哥底母的对话，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这些个都在这之前。而且呢在这个之前的话，其实就是彼得跟约翰他们已经都通过这个施洗约翰认识耶稣，而且也跟随了耶稣。但是这里所记载的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就是后面讲到这个就是呼召彼得，呼召他的兄弟安德烈，和呼召这个约翰，就是这个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在这个一年以后。所以这时候呢他们是正式的，就相当于如果用一个现代的说法，就像是全时间的跟随耶稣了。在那之前只是 come and see， 你来看，他们来看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但这时候呢他们真正的认识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是那一位主，然后他们就开始舍了网来跟从他。所以这一个就是说是讲到耶稣的工作，那么这里面就是他工作的一个部分，就是传道，就讲到就是说传道天国近了，你们该悔改。然后呢他就呼召了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又呼召了这个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最后也提到耶稣的工作。耶稣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说医治百姓，就是因为主耶稣他的这个工作中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医治百姓。这时候只是身体的医治，所以他的事工中一部分包括灵魂的医治，那就是当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他的工作之后，那么这个身体的医治只是指向将来要来的灵魂的医治。所以耶稣的工作的这个部分教导然后医治，这个如果我们要是跳到在七章之后的话，它会有更多的详细的记载。那今天呢我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就不讲这个就是说第五章，就是这个登山宝训和这个八福，我想就干脆留到下一课。然后我们一直到下面的四课我们就来学习这个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中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有些地方也不太好懂，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进一步的学习之中呢 大家能够都有收获。登山宝训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好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停在这里。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哦，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一位得胜的主。哦，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个马太福音耶稣胜过试探的时候，哦，我们就知道你已经得胜了。哦，主啊，我们更是看见你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说成了，你一切的工作都已经成了。哦，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工作，我们享受主你要所给我们的一切。那丰盛的生命，那我们现在就能够开始享受。哦，主啊，也赐给我们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更加看见主你是谁，让我们知道你的荣美，就让我们一生来亲近你，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